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所以我们在信息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是你锁定的日子，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是恭恭敬敬的来仰望你，主啊，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能够在生命的当中有得胜的，这样子的力量。谢谢主，主啊，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靠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有得胜的生命。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篇信息叫做应许之地。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时候要去到一个地方要去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或者是走一段自己不熟悉的路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都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拿出手机来，然后开始导航。所以呢，就开始规划，我要去这个地方的路线该怎么走。然后呢，我要选择那个导航，手机导航里面会让你有很多选择，比如说红绿灯最少的，或者是不要走高速，然后呢，或者是我要坐地铁，或者呢我要坐公交车，那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选择。所以可能我们选择红绿灯很少的时候呢，就会意味着什么呢？就会意味着可能你要绕很大一圈的路。那如果我们选择距离最短的路线的时候呢，那就会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意味着红绿灯就很多。那我们到底要该怎么选择呢？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回老家的时候呢，我们走的都是平常很熟悉的路，然后本来是可以从那个沙溪的市场里边可以穿过去嘛，穿过去就是那个大路。然后结果那天我们就从那个市场里边走，大门关了，绕了一大圈，结果大门是关的，因为人家放假了，所以就只能够原路返回，对，只能够原路返回来，然后呢，还有一次呢，我想走一个捷径，我就走到了导航到了一条小路，然后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一整条路被水淹了，然后也没办法呀，然后就冒着危险，然后也要走过去，对。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那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到迦南地，他们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选择。本来它的直线距离没有多远，但是他们在埃及待了多少年？在埃及待了多少年？待了430年左右。然后呢，又在旷野漂流了多久？漂流了40年。所以绕了很大的一个弯。那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神给我们的迦南是怎么样子的呢？它往往不是一条直线，所以可能会有一段很大的一个弯路，可能会有等待，也会有挑战的旅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一段的绕路的旅程， 到底藏着神什么美好的心意在里面。我们先来读一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的12:1-3。我们先来读一段这段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读经的弟兄姐妹可能非常的熟悉这段话，就是亚伯兰被神呼召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个图，是一个地图。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从右边的最左下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吾尔，这就是亚伯兰他们生活的地方。然后呢，这条红线往上叫做哈兰地，然后再往左下方就到了迦南，然后后来又到了最左下方埃及，然后又绕了一圈，然后回到迦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称它为叫做先祖的时代，约在公元前2091-1876年。所以这个人呢叫亚伯兰，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老家就是最右下方这个地方啊，叫做吾尔。那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伊拉克的南部，然后呢在两河流域的下游。两河流域大家看到了没有，在地图上面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两条河流，对吗？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起源地。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古城，但是呢，也是一个充满着拜偶像，然后呢，以人的智慧和财富为中心的一个地方。所以神呼召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亚伯兰迁移的整个的旅途约有430年。亚伯兰他的父亲叫做塔拉，他带着亚伯兰和亚伯兰的妻子还有亚伯兰的侄儿罗德，他们就离开了吾尔，然后就迁移到上面的哈兰这个地方去。他们离开吾尔到哈兰的时候呢，本来是要准备要去迦南地的，但是他们在哈兰这个地方停留了大约有6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直到亚伯兰的父亲死了以后，所以他们在这个哈兰这个地方停了大约60年。啊，可能他们想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立业了，所以他们就一直住在哈兰，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亚伯拉罕他蒙召要进入迦南地，上帝要与他立约，然后呢要把这个地方要赐给他的后裔。所以神呼召 亚伯兰，然后从哈兰地，然后继续的啊进入到迦南地。然后进入到迦南以后，因为这个地方遭遇了一次很大的饥荒，然后他们就不得不被迫去到了最左下面、最左方下面的埃及地。他们要寄居在埃及，然后呢，又返回到迦南，然后再后来就是到了他的孙子这一代，然后呢，又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同样的遭遇了饥荒。所以他的孙子雅各带着全家70人又再次的回到了埃及，去躲避这一场的饥荒。然后神后来就呼召了摩西，然后要带领他们要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一待就待了太久了，待了400年左右。所以神呼召摩西要带他们要出埃及，要离开埃及，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出埃及的逾越节。所以逾越节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叫做过年啊，所以很快就会过年，这个过年就是当时的逾越节，所以这个也就是过年的来历。然后呢，他们要经过红海，然后呢，在西来的时候，神跟他们立约，然后领了10诫，然后再后来建造会幕，然后在旷野，我们看到他们过红海以后，就是到旷野，然后继续漂流40年，然后再最后进入到迦南地，然后渡约旦河，然后夺取耶利哥城，然后最后分地为业。所以我们大概的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迁移的啊这个过程和路线大概的梳理了一遍。那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到应许之地呢？为什么要这么劳烦的绕了这么大一圈要去到迦南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留在就留在吾尔呢？对吧？我就留在吾尔不好吗？两河流域的边上，对吧？我们现在人居住的地方都是要选择什么？有水的地方，有河的地方。所以有河的地方就会有生命，有河的地方就会繁荣，对吗？所以吾尔这个地方不好吗？为什么神要带领他们要绕这么大一圈，然后去到迦南地？我们要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去想，吾尔代表的是什么？吾尔它代表的是世界的起点。那迦南代表的是什么？迦南它代表的是神计划的起点。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神要把亚伯兰从人的中心要带到神的中心。所以在当下的环境，我们了解到吾尔它是一个偶像之城，他们拜很多的神啊，拜月神，然后行很多的巫术，然后也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但是他们是远离真神。所以神要让亚伯兰要离开这些偶像，然后要分别为圣，然后去到一个单单敬拜真正的神的地方。那迦南呢，它是神所预定的信仰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就知道后来的圣殿啊、约柜，包括 耶稣基督、弥赛亚都是在迦南，这是神所预定的。那乌尔还代表什么呢？乌尔还代表的是人的依靠，它是一个文明很发达的地方，生活也是很安稳的，它可以靠人力，可以靠财富，也可以靠智慧就能活。但是迦南不一样，迦南是神的应许，所以神要亚伯兰学习要信靠他，而不是靠自己。因为迦南，我们看到迦南在那个就是对，那里有两个字，迦南。迦南地没有河的，没有大河的，它不能靠大河，它旁边是地中海，然后中间那一个地方没有大河的，所以它靠什么？它靠雨水，它必须要相信神，它才能够丰收，它必须要信靠神，它才能够丰收，这是一个信心的训练场。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去考察以色列的这块土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的创新，他们有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发明了很厉害的滴灌的技术，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靠着神而得到的智慧。所以我们去研究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很多很多的智慧。那乌尔还代表的是什么呢？还代表的是过去，因为乌尔是亚伯兰的本地本族父家，代表的是旧的生命，还有旧的关系，还有旧的捆绑。那迦南呢？迦南是他们的未来。所以神呼召是要离开旧的，你才能够进入到新的。你如果不离开乌尔，你永远不可能去迦南，也永远到不了迦南。所以一定要离开旧的地方，才能够去到进入到新的地方。所以迦南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后裔祝福命定的起点，也是神为他预备的新的一个开始。那乌尔还代表什么呢？还代表的是个人。如果留在乌尔的话，亚伯兰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富人，影响力是很有限的，他影响的可能只是他周边的人而已。那迦南呢，代表的是万国，所以他去到迦南，神要让他成为什么呢？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他要成为以色列民族还有弥赛亚救赎计划的源头。所以迦南这个地方是神救赎全人类的地理的中心，所以非他莫属的，这就是神的计划。那乌尔还代表什么呢？还代表的是暂时。乌尔也会有衰败的时候，也会有被毁灭的时候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就知道后来果然就毁灭了呀，对不对？那迦南代表的是什么呢？迦南代表的是永恒。迦南是神他立约的永远的一个产业。那这里预表什么呢？预表天上的永不衰残的基业在地上我们有看得见的迦南，神给他们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但是这个迦南它所预表的是在天上永不衰传的基业。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的眼光要超越这个地上的东西，要让他能够看见真正的永恒的东西。所以他离开乌尔是为了要得着更好的应许，更好的一个使命，还有更好的生命，更好的荣耀。所以他一定要从乌尔这个地方要离开，然后最后进入到迦南地。所以我的乌尔是什么？我自己的乌尔是什么？有可能是我觉得很舒服的舒适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或者是长久以来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别人对我的负面的评价，别人来定义我，那或者是靠我自己，靠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诱惑捆绑。所以我的无尔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无尔。那神今天要呼召你要离开你的无尔，你得离开，要去到神为你预备的迦南。所以你要顺服的离开，然后才能够进入到应许的地方去。信靠他，跟随他，你才能够得着真正的一个命定。所以第一，神他要领我们去，要兑现他永恒的约，显明他的信实。所以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还有你的后裔。这不是一句随口的应许哦，而是神与亚伯兰还有以撒雅各立下的永恒的一个约。所以神给亚伯兰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亚伯拉罕啊。他刚开始他的名字叫亚伯兰，后来神给他取名，他说你不要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翻译过来就是多国之父啊，你要成为很多很多国家的祝福，叫做多国之父。所以他后来的名字就改成亚伯拉罕。所以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永恒之约，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他们经历了400多年，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也没有失信。虽然这个过程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件，然后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神他没有失信。所以神对我的应许是什么？神对你的应许也是如此的。神对你的呼召，对你的祝福，对你生命的计划，也不是一个心血来潮，而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下来。所以无论环境如何，无论你经历了什么，神的应许他是不改变的，他要守他的约，他也必成就他所立的约。所以神他不只是对亚伯拉罕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召，而今天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护照。你要离开你的无耳，你要进入到神为你预备的应许之地。那第二，神要领我们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立一个圣洁的生命，要让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的这一条路，我们也称它为叫做什么？成圣之路，对吧？成圣之路。所以神要让我们要建立一个圣洁的生命，要让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就知道，哦，我们在这里，我们应当要怎么做？我们要做什么？所以迦南地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它是神要以色列人要清除所有的偶像，然后呢，要归向真神的一个地方。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要他们不与当地的拜偶像的文化同化，而是要活出与世界不同的一个生命来。所以今天神他要领你去的应许之地，也是要让你要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罪的辖制，还有旧的习惯，要活出一个圣洁荣耀神的一个生命。这不是神的要求，这而是神的一个恩典，因为他要让你成为他的见证。第三，神要领我们去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培养我们的信心。他要让我们学习要信靠他而活。圣经说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对吗？但是呢，它不是靠大河灌溉的，而是靠天上的雨水。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人他必须要信靠神啊。如果天不降雨，就是干旱。所以他必须要信靠神，他才能够得到丰收，他才会有平安。神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躺平的地方哦，他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需要信靠他的地方，需要你用信心来支取他力量的地方，要经历他的地方。所以你的应许之地也是如此的，就是神要在这个地方要操练你的信心，然后要让你学习要不再靠自己，不是靠世界，而是单单的来仰望他、信靠他。那第四个，神要领我们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成就他救赎的一个计划。他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降生在迦南地，耶稣基督是出生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传道，在这个地方受难，然后在这个地方复活。这是神最终的一个计划，他是要让地上万族都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所以以色列人他进入到迦南地啊，不只是仅仅为了自己得地为业而已，这是神一个更伟大的一个计划， 它不只是说让你个人蒙福而已，而是让全地的人都要蒙福。所以成就了神的最终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也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祝福或者是得到成功，而是为了更多的人，为了身边的人的祝福，为了神爱的人，甚至是全人类得到这样子的福气。然后第五，神领我们去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赐下永恒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它不只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迦南地，而是指的是天上的一个基业。所以地上的迦南其实是天上应许之地的一个预表而已。所以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神他赐给我们天上永不衰残的基业，神领我们走这条道路，最终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的一个安息。所以神他领你去应许之地，也不是为了让你只是得到地上的祝福，只是得到地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基业，而是要让你得到真正的永恒的这样子的一个基业。当然这个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神他爱我们，他是信实的，他有美好的一个计划。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不是一步就到位的，而是经历了几个阶段。我这里我总结了三个关键的阶段，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必经之路啊。所以我们要再来看一段的圣经，出埃及记的14章13到第14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们今天进入迦南地也是一样的，要经过三个关键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出埃及，过红海，离开自己的舒适区，离开罪恶的捆绑。以色列人去迦南必须要先离开埃及，因为在埃及就代表着他是被掳的，他是奴役，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安全感啊，在这里有工作能够养家糊口，也代表着世界的诱惑还有罪的捆绑。所以神就对摩西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的，要领他们出了那个地方，要到美好宽阔流来雨蜜之地。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先离开自己的埃及，我们要脱离罪的捆绑，我们要放掉一些旧的习惯，或者是有恐惧，或者是有焦虑，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 或者是要靠着世界上的方式来生活。所以神今天也是对我们说，要离开，要放手，我要带你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所以顺服神的呼召，离开旧的，你才能够得到新的。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过红海以后要经过旷野。旷野我们就知道鸟不拉屎的地方，对吗？什么都没有。所以在旷野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操练？是一个信心的试炼，还有品格的一个塑造。所以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并不是说立刻就进入到迦南地，而是在旷野整整漂流了40年。很多人觉得旷野是惩罚，对吗？代表的是缺乏，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看见，其实旷野也是神的一个预备。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要学习什么呢？他们要学习信靠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哎，在当时的时候，神每天降玛拿，从天上降下玛拿来，所以每一天收取每一天的量，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刚刚够。必须每一天仰望神，你才能有吃的。假设你觉得，哎，好像我多收一点，存到明天，但是 no 不行，因为到明天就坏了，就吃不了了。所以他们要学习，要信靠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过活，然后要信靠什么呢？旷野没有水呀。没有水源呢，所以他们要信靠从神而来的活水，然后还要信靠什么呢？还要信靠云柱火柱的引导。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很多很多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经历的。所以在旷野里面，神就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些的问题来操练他们，来塑造他们，然后来洁净他们，然后操练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正在经历旷野啊，也可能是等待或者挫折、迷茫、困境，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旷野，神他没有忘记我们，这也是神为你所预备的。旷野是迦南的前奏，所以当我们在旷野仍然信靠他的时候，仍然相信他的时候，仍然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迦南地。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也了解到，在当时有很多的百姓，他们怀疑神，他们不信神，最后他们死在了旷野。所以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相信神，要来紧紧的信靠他，而不是怀疑。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死在了旷野，一定要跨过去，要走过自己的旷野，就是你不要放弃。再艰难的路，再艰难的环境，只要你倚靠神，你相信神， 最终还是会到达迦南地。最怕的就是你半途而废了，就像亚伯兰的父亲，他们本来是要到迦南地，但是他们在哈兰的时候就停住了，而且在那里住了60年。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走过旷野以后，最后一关是什么？走过旷野还有一关是什么？没有地图。走过旷野以后还有一关叫做过约旦河。哎，我们就发现，哎，之前他们不是过了红海吗？对不对？红海跟约旦河比，谁比较厉害？一个叫海，一个叫河，对吧？所以第三个阶段叫做过约旦河。那约旦河他们是要怎么样子过去呢？过红海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是摩西他举杖的时候红海就分开，对吗？但是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是要怎么样子呢？是要祭司要抬着约柜要走到河里，这个是要凭信心的。所以要凭信心要走下去。所以当时的河水是涨过两岸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河水是涨过两岸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过去的。而约旦河不是我们所觉得的是一条很没有多宽的河，而是很宽的一条河，很深的一条河。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必与你同在。所以当祭司抬着约柜啊，要先下水，那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水就立刻筑成了垒，他们就走干地走了过去。所以约旦河也是进入到迦南的最后的一道障碍，要跨越它就需要我们要有信心。所以我们也可能前面面临着这样子的一条的约旦河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办法跨越的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挑战，或者是内心的恐惧。但是神今天也要对你说，要凭信心迈出第一步，神就会为你开路。那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然后就天下太平了，对吧？就到了迦南美地，然后可以享受生活，享受啊这个地方的富饶。不是的，他们到迦南地以后是要怎么样子能够活出自己的命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到了迦南地以后就结束了，剧情就圆满的结束了。但是进入迦南地后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他们还是要面临征战，还要分地，然后还要守约。所以当进入迦南以后，一样的，我们也是要 守住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每到一处的时候，他们都是先筑坛要献祭，然后再搭棚居住。他们要在这个地方敬拜神，要敬畏神。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不管我们得着了什么样子的一个祝福，但是最终都是要以神为中心的，常常祷告、感谢、祈求，我们的生命才会稳固的，才会有丰盛的生命的。然后第二个，要顺服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不偏左右。因为约书亚对百姓说什么呢？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的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在迦南的时候，有祝福也有征战，顺服神他们就得胜，但是偏离神他们就会失败。所以一样的，当我们得着了我们当初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后，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可以偏离神，我们不可以离开神，一样的要紧紧的抓住。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必须要紧紧的倚靠他的话语。第三个就是信靠他，我们就会得胜。征战和安息其实是并存的，迦南它不是一个躺平的一个地方，而是要靠着神征战，然后靠着神得地的一个地方。我们看见耶利哥的城墙，还有爱城的失败，还有迦南地诸王的一个征战，他们都是要信靠神才能够得胜的。所以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呢，不是没有挑战的，而是要学习在挑战中仍然靠神得胜。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寻找自己的迦南，我们要进入神为你所预备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他出埃及，过红海，走旷野，然后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迦南美地，它不仅仅是一段的历史，更是神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的蓝图。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可能都在寻找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安息，一个不再劳苦焦虑的地方，然后一个可以丰富，不再缺乏迷茫的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可以活出自己的命定，然后实现神创造我们价值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的，什么地方可以使我真正的得安息，什么地方可以是真正的丰盛的，什么地方是能够实现神创造我价值的。以色列人寻找的是迦南美地，那我们今天呢，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预备了一个专属于你的一个应许之地。所以今天你要进入你的应许之地， 我们再来看民数记的第十三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神已经为你预备了应许之地，就在前面，但是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看见的是困难吗？还是你看见了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一章第九节，我且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自己的一个出埃及，走旷野，然后过约旦河。所以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前进的一个脚步？恐惧。我们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时候，离开埃及，我怕不能养家糊口了，这是我唯一的工作，如果我离开我现在的工作，我可能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里面有很多恐惧的声音，所以导致我们不敢去尝试，我们也不敢去突破。心经里面讲，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终究涅槃。什么意思？心里没有任何的牵挂、执着、障碍，不被这样子的一个念头、情绪、得失而困住，乃是像天空一样的开阔。当脱离了这些，就不会害怕失去什么，不会害怕失败，不会害怕无常，内心便得到安稳，脱离错误的一个认知。我们把虚幻的东西当成是很真实的，我们把短暂的东西当成是好像是永恒的，我们不再被这些妄想、执念、欲望牵着走。所以在这一条成圣之路的这个终极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远离了这一切的烦恼还有痛苦。就像保罗说的，你要靠主常常喜乐。然后还有除了恐惧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懒惰。那有人就会说，我没懒惰啊，我每天天不见亮就出门，然后太阳已经下山了我才回来，我很勤奋的呀。这里的懒惰，我想说一个是行动上的，还有一个是我们思想上的。大学的汤之盘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阳明先生讲知行合一，雅各书讲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懒惰，就是他的罪了。然后耶稣也设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大儿子说， 儿啊，今天你要到葡萄园去做工。然后他儿子说，我不去。然后呢，以后自己懊悔，然后就去了。然后又对他小儿子说，啊，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然后小儿子说，父啊，我去。结果呢，他却没有去。所以你觉得到底是哪一个儿子才是遵行这个父亲的命令的人？对吧？我们都知道是大儿子，对吧？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听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话都会讲，什么都会骗人，但是结果不会骗人。好树就结好果子。所以佛家讲的因果关系，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圣人为因，凡人为果。所以你要做一个圣人，你要知道这个原因，你就会敬畏他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抱怨。我们遇事，很多时候我们遇事就怨天尤人。中庸之道里边讲，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不上怨天，下不尤人。所以失败的人就天天就是抱怨，成功的人呢，天天感恩。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我才是一切的根源。心善者见世界都皆善。命是由天定的，我们讲命运，命运对吗？命是由天定的，运呢是要自己去改造的。所以转念之间，命运就可以改。曾国藩的家书里面是这样写的：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气，入德之门。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者，不可不忘。所以，今天我们要顺服神的呼召，走出埃及，脱离捆绑。如果你在旷野，如果你在约旦河，一样的，凭着信心，凭着信靠。所以神今天对你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一章三到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神的应许是，你要进去得地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看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今天我们一同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不在过去的乌尔，也不在半途的哈兰，更不是在奴役之地的埃及，也不是漂流在旷野，而是他亲自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迦南， 那预表天上永恒的基业。我们或许曾经也像亚伯拉罕在呼召中徘徊，或许也曾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啊，在旷野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不幸，或者也是正在经历的啊试炼或者是等待。但是神他对我们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他的信实也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在地上为神所摆上的每一个顺服，每一滴的汗水，每一份的勇气，每一个信心的脚步，神都亲眼的看见，他会纪念。所以天上的基业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靠我们凭我们的努力去赚取的，但是我们所付出的啊，为神所摆上的这一切却都不是突然的，他要在天上将被永远的存留，然后被显明，被纪念，然后要成为你永远的一个荣耀与冠冕，要跟你同享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永恒的基业。所以无论你今天是在出埃及，还是过旷野，还是面对的约旦河的挑战，我们都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还要领我们去到牛奶与蜜之地，这是他在你的生命中要成就的美好的计划。所以愿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让你敢于向前的迈步，赐给你忍耐，让你在旷野中也能够坚守。神要赐给你勇气，让你在跨越这一切的障碍的时候，神他因着你的顺服，他就带领你跨过这一切的障碍，最终就会进入到他为你所预备的这样子的一个天上荣耀的一个基业。所以我们就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的迦南地在什么地方？神他会告诉你，或许你知道，或许你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神，我的迦南地在哪里？用信心看见自己的迦南地在哪里，不要惧怕，只要相信。我们就一起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哦主啊，主啊，是的是的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主啊，主啊，主啊，谢谢主，谢谢主，主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Amen. 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应许之地，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离开埃及，走过旷野，跨越约旦，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帮助我们要以你为中心，要顺服你的话语，靠你就能够得胜，活出你造我们的命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就对旁边的人说，我要活出神造我的命定。